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
瞧。
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里面实在充满了喜乐。是的，我们活在一个苦难的世界里面，到处都是罪恶败坏，到处都是仇敌的工作，但是我们在你里面可以享受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因为有你在这里，我们里面是有何等样的满足。主啊，你是我们的丰富，是我们的供应，是我们的日头，是我们的水流，是我们丰盛的食物。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间我们唱这首诗歌，心里有说不出来的舒畅。谢谢我们的主，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主啊，我们就可以在你里面过着那在勇士里面应当有的生活。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要教导我们哦，让我们看见仇敌所做的算不得什么，周遭的环境也算不得什么，我们是属于你的人，主啊，你已经在生命中与我们完全的联合哦，你的丰富就是我们的丰富哦，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天天享受这个恩典，我们能和我们的弟兄写的诗歌一样唱说，基督就是我的世界。哈利路亚，我们在这里把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主啊，晚间求你与这个聚会同在，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在家中也让弟兄姊妹安心专心在你面前来读你的话，听你的声音。谢谢你，有你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我们一同俯伏敬拜，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不晓得刚刚弟兄姊妹你这样唱诗歌啊，你这样唱是不是觉得灵里面舒畅啊？我们以后啊每次唱诗都应该这样，好不好？对啊，因为很难得的机会，一个礼拜啊，我在想，没有几次聚会，对不对啊？礼拜二祷告聚，礼拜五读经聚，主日聚会，没几次聚会啊。抓住这个机会啊，在主面前敞开心灵的来敬拜，一同来唱诗歌啊。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继续的来交通路德记啊。开头我们还是一同读一些主的话，好吧？请弟兄姊妹打开路德记，路德记第一章。我们就读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好，我们再看啊。等一下啊，有一句话是蛮重要的，我想我们读第六节啊，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是粮食与他们，所以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这里啊。他在摩亚地，但是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是粮食与他们。好，然后呢，我们就读最后一节。拿俄米和他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到伯利恒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我们看第二章。好，我们读第一节啊。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啊。OK， 然后啊。 第二十二节，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第二十三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第五节，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然后呢，我们看这个最后一节，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最后一章啊，第九节，第四章第九节，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了。第十节，又娶了马伦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然后呢，我们就看最后一节，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我们上一次呢，已经和弟兄姊妹说过啊，路德记正好是在以四世纪为背景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啊。我们说过四世纪是讲到神复兴的工作，而路德记呢，特别是讲到神恢复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说，四世纪是神在地上一个权宜的工作，那么路德记还真正是神的心意啊，因为神的工作就是要恢复啊，做恢复工作。那么我们知道，人类堕落之后啊，神的旨意在人中间好像失落了，对不对？那么因此神就开始了恢复的工作，所以恢复的工作是今天神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啊。那么很奇妙的就是，在士师的时代当中啊，虽然神兴起一个一个士师给他们带来一阵阵的复兴，我们讲过那个一阵阵复兴也局部的复兴啊。今天呢，我想弟兄姊妹们也很喜欢，如果主兴起一个人能给我们带来一点点的复兴，一点的话语的供应，我们也欢喜，对吧？但是弟兄姊妹，那个还不是完全神的心意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兴姊妹讲，主把我们兴起来在这里一同聚会，我所有弟兄姊妹都能明白，我们在这里走什么路啊？啊，弟兄姊妹走什么路啊？恢复的路啊，走恢复的路。当然，主给我们复兴也好，如果没有给我们复兴，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什么？走恢复的路啊！所以感谢主啊，这个路德记呢，就专门讲这个恢复的道路。我们讲过很奇妙，这个路德记里面呢，这个人很平凡，故事也很简单，对不对？但是神在这个简单的故事里面呢，却只把他最重要的心意呢，那么向我们呢启示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都应当好好的来读这个路德记啊，这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一卷书啊。那么这次呢，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啊，我上一次呢和弟兄姊妹们这个讲过了这个背景啊和历史上面的它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意义啊。那么今天呢，我晚上呢，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本文的里面啊，我们看看这四章圣经啊，到底神在里面 隐藏了他的心意，到底有哪一些的重要的因素和原则呢？是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白的。那我正好路德记有四章啊，我先开头呢把这四个重要的点呢先给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然后呢我们就一个点一个点的细细的再做一点的说明啊。这个路德记四章圣经正好讲到恢复道路的四个大的重要因素，这个我们要牢记清楚了。今天因为我们走恢复的路，人家问你恢复的路是什么路呢，对不对啊？到底恢复的路里面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重要的原则因素是我们当明白的呢？你们从路德记里面你就可以得到答案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些不仅是因素，也是重要的条件。今天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话呢，就显不出来这条路呢是条恢复的路啊。好，这四个点啊，那么第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要走出饥荒，回到神的丰富里面啊。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需要寻求呢啊，或者第一个点我再用现代的感觉再加强一点话，就是啊，我们基督徒第一个要追求灵里面的宝足。恢复的道路是注重灵的宝足啊，灵里面要宝足啊，这等等我会解释。然后第二个点呢，我们要寻求正确的引导。在新约的时代中间呢，我们看见啊，最正确的引导就是圣灵的引导啊。那么等等我也会解释这个引导呢，今天神的做法有两面，一面呢是圣灵的引导，但是另外一面呢，神在教会中也兴起领袖，所以呢也有一些领袖们的引导，但是这个中间呢有一点点 的讲究啊。那么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遵从圣灵的引导啊，但是什么样的人能引导神的百姓呢？这里告诉我们，只有那些被圣灵引导的人才能引导别人啊。所以呢，不是我们有点知识有点才干我们就能引导别人，不能随便乱引导人的啊。如果圣灵没有引导你，你不能引导别人。但是这个正确的引导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说等等我稍微会详细一点解释啊。第三个点啊，这里告诉我们是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能够完成啊，是神自己来成全他的工作啊。那么但是这中间呢，在第三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的讲究，我们怎么能让神出来做他自己的工呢啊？那么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也是我们经常弟兄姊妹常常提起来的，就是要学习与主同死啊，弃绝你的自己。你越多弃绝你的自己，你就越让神能做工，就让神成全他自己的工作啊。所有神的工作都是神自己做的啊。第四个点啊，他就是引向神终极的目的，那是什么呢？就是引进基督做王，引进神的国度啊。所以到最后这个路德记最后一句话就是最后生出大卫来了，对不对啊？我们知道只有大卫出来了，四世纪所有的荒凉的年代就结束了。从大卫到所罗门，这是以色列历史中间的一个高峰啊，最荣耀的一个时期啊。所以你看到直到今天呢，以色列国啊，他们的国旗是什么？你们知道那上面一个心，对不对？那是什么东西啊？那叫大卫之心啊！就像我们中国人常常怀念这个汉朝、唐朝的全盛时期啊，我们以唐朝、汉朝为光、为荣耀啊。 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是以大卫的年间的那个光景为荣耀，所以我们要恢复到大卫的那个国度的那个时期。那么到他儿子所罗门时候，那是当时在以色列在地上是一个强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这个属灵的含义就是呢，我们在这个过渡时期，在走恢复的道路，最重要就是引进基督啊。这不仅将来基督要回来，今天在地上就是在我们生活中要就是要引进基督。那么在第四章里面，他讲到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主的救赎，然后呢与主联合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呢，这个路德记虽然只有四章圣经啊，诶，但是他却把神那个完满的心意，那个恢复的那工作的那个旨意啊，那个重要的因素和原则呢，都启示在我们中间了。你看神没有为难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过了路德记之后，你就应该知道什么是恢复的路了，对不对啊？以后人家问你，你走什么路啊？我们走恢复的道路。你说什么是恢复的道路呢？告诉他就四件重要的事情。当然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当时的应付了整个四世纪那个败坏的时代啊。那么神借着路德记呢，告诉了我们那个恢复的原则了啊。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因为这样，今天呢，让我们里面有很清楚的图画，很清楚的道路可以跟随主。你不是讲恢复道路这个口号，那不行的，对吧？那讲恢复道路，什么是恢复道路，讲不出一个原因来，那不行啊。所以呢，感谢主啊。好，现在呢，我们一个点一个点的啊，和弟兄姊妹们呢稍微的有一点的解释，因为这个呢内容太丰富了啊。那么以往我都是在别地方都开特别聚会，四堂聚会来讲的啊，每堂一个半钟头，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没有办法详细的说明，但是我要重点的说明啊，那重点的说，那么给弟兄姊妹有一个轮廓式的印象就可以。那么你回去之后，你自己再好好的把路德记也仔细的读一读，那我相信对你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那么我们看见哈，这个四世纪路德记一开头说啊，当四世秉政的时候呢，国中遭遇饥荒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活在四世纪里面呢，那老是吃不饱的。就像我们今天在地上跟随主一样的。诶，有的时候一个弟兄来了开个特别聚会，或者是讲了一篇道，哎呀，我们今天觉得得着了，对不对？吃饱了，但过两天又饿了，是吧？很多基督徒长期是处在一种什么饥饿的状态里面。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多么丰富的神啊，对不对？神的心意，你如果在圣经里面读说，他就是希望我们个个怎么样吃得饱足啊，肥壮的如牛犊，是吧？像耶稣轮一样起来蹦跳的。但今天呢，看看大多数弟兄姊妹呢都是，对不起，原谅我这样讲，好像都面有菜色啊。这个好像都没吃饱。你看你一个小孩子，你讲小孩就吃饱了他就蹦啊跳的，对不对？就快乐了。他一不饱他就哭啊叫的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的跟前，你看看自己的光景，灵里面饱足吗？没有。神是要叫我们怎么样过着富足的生活啊，过着丰富的生活。其实我们神很爱我们啊。我想过去我已经讲过，今天不多讲了。真把我们摆在这个地球上，那真是丰富的不得了的了，对不对？为着我们身体的需要，为我们魂的需要，丰富的不得了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所追求什么，是灵里面的饱足啊。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你看这个以利米勒啊，因为饥荒的缘故怎么样呢，就逼着他们怎么样跑到摩亚地去了。那摩亚地是神咒诅的地方了，对不对啊？ 今天我们能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在教会里面的得不着供应啊，所以就跑到世界里面去寻求满足了，对不对？所以爱世界的基督徒很多啊，哇，我们跑到世界里面去了，是你跑世界里面去了，的确你的魂里面能得到满足，看出戏啊，去游玩了、啊、什么，你的这个心情会快乐，对不对？哎呀，我们觉得快乐啊。或者你去读点书啊，看一点文化的东西啊，这个知识上也有满足啊。但是我们晓得，这种情绪上的、这种魂里面的满足，不是真正的满足。神不要我们得这个满足。所以今天你看见很多教会很可怜呢、啊。那么呢，看见神的儿女们呢，这个在这里好像个个都不快乐，对不对？要制造快乐，对不对？所以呢，有的呢鼓动情绪啊。哇，把那个情绪弄得高昂，哦，我弄完了，弟兄姊妹在那看都很快乐，对不对？散了会呢，就又都没有了。有的呢，弄知识，讲了一大堆的知识，我们有知识上面的满足，但是过几天也没有了。弟兄姊妹，那个不是真正的满足。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懂得什么叫灵里的满足吗？啊，我们需要在灵里面得到满足。因为真正出于主的生命的东西才能供应我们灵里面的满足。我们人呢有灵魂体啊，所以你不能用那些东西来代替这个灵里面的满足啊。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对吧？所以这句话弟兄姊妹大家都很清楚，很简单，就告诉我们，只有主耶稣能成我们灵里面的满足啊！如果不是主耶稣，那个暂时的满足很快就消失了。所以你看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灵里面的光景是不是很饥饿，是处在一个饥荒的状态啊？还是我们灵里面真正的有满足呢？那么好，主耶稣说他是粮食，是天上降下来的粮，这个粮怎么能成为我们的供应呢？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啊，主给我们一本圣经，真理就是粮食啊，其实真理是粮食，但是怎么样这个真理能成为我的粮食呢？那我们说我们来背圣经吧，记圣经，这都对的，是好的，但是你光是那么字面的读，字面的记，你还是得不着供应，对不对？它不会成为你生命的粮食。怎么样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呢？我们讲，你从圣经你要读出基督的意义，你要摸着基督，你才能够得着供应，对不对？那你怎么供应呢？所以神就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过去我们多年所讲的一个原则，弟兄姊妹，到今天人就要记住的啊，就是。当圣灵来解开主的话语，就把基督的丰富释放出来了，那么你得着的就是天上来的粮，那么叫你灵里面得着饱足。哦，我有多次啊，听见一些年长的弟兄们他们解释主的话语，哎呀，那个话解开之后在里面得着的饱足啊，回到家里面好多天，一整个礼拜灵里面都觉得非常的快乐，非常满足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叫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很年纪很轻啊，20几岁啊，我就懂得什么叫做灵里面的满足。很可惜今天很多青年弟兄姊妹和甚至很多年长弟兄姊妹都不懂得什么叫灵里面的满足，对不对啊？这很可惜的啊！所以圣经讲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了。你这尝都没尝过，你怎么能美善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有圣灵所解开来的言语，把基督的丰富释放出来。所以过去这个像Andrew Murray 弟兄啊，穆安德勒弟兄就讲过了，真正的饱足是神的话语充满。那他是用这么一个说法。所以今天呢，神的家中那个真正真理的解开，那个才是粮食，才叫人得饱足的啊！不是光是情绪上的激动， 不是光是一些的知识道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当神的儿女们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以利米德一样走向世界，对不对？他不仅走向世界，把他全家都带到世界里面去了。那路德没办法，我们上次讲过，对吧？不得已，做妻子必须跟，两个儿子也跟，好了，跑到世界里面去做，很惨的，遭遇悲惨，结果十年之后都死了，遭遇死亡。所以你知道，没有粮食吃是很可怕的东西啊。那我们在四世纪里面读到基甸的故事，也看见这个仇敌是毁坏粮食。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仇敌毁坏神的粮食格外来的厉害。到处看见神的儿女们呢，都得不到真正属灵粮食的供应啊。弟兄姊妹们，但是非常的可怜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偶尔的吃一次得饱足，就好像我们基督徒那样喜欢上餐馆啊。今天去个餐馆吃了回来快乐的不得了，但是你日常的生活的那个才重要啊，对不对啊？你必须要天天的生活得到饱足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读主的话，愿容让圣灵解开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在第一章这里啊，这以利米勒的家族非常的可怜，他们落到了一个神咒诅的地方，得不得饱足，结果都死了。那弟兄姊妹们，这个饥饿的现象啊，是一个可怕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今天呢，对我们来讲，这个饥饿有两面的意思。我在这里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啊。当然，第一个是没有食物，对不对？那没有食物，那就是。那真是很可怜。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他们落在饥荒的里面，没有粮食吃啊，这是一个饥荒。但是还有一个现象是什么样呢？有很多的粮食他没有胃口，吃不下去。弟兄姊妹，这个也是饥荒。对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啊，特别老基督徒要注意，听道听久了，人家上面一读圣经就知道他讲什么了，你就这个胃口没了，你就不吃了啊。就像小孩一样的，有的小孩家里面食物很丰富，他就是不肯吃，对不对啊？这个父母着急的不得了，左一口右一口，哎呀，吃一顿饭呢，这个奋斗的好久啊。像我那个老大从前小的时候这样，我姊妹很有耐心啊。有时候看他吃一顿饭两个钟头，哎呀，那个又要表演，又要讲故事，又要唱，又要跳，他勉强吃一口下去。你知道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有时候多可怜呢？有时候丰富的粮食摆在那里啊，他没胃口，他不吃。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一个饥饿的现象啊。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里面永远有个爱慕的心，爱慕主的话语，随时都爱慕主的话语。所以这些年我们弟兄们有时在讲台上讲，有些弟兄们虽然他们也不是传道人，也没读圣经读，但有时候交通一点东西真是得帮助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谦卑在主的跟前啊。所以呢，这个饥荒两种情形，记得啊，一个是没有粮食，那是很可怜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没胃口，属灵的胃口不开，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难处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如果你落到这种情形里面一样，你说等于过饥荒的，外面都是食物，你还是过着饥饿的生活，对不对？那么圣经里面呢还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们呢这个粮食有两种啊，两种，一个呢称作奶，另外一个是干粮，对不对？圣经里面保罗对哥林多弟兄姊妹说，我看你们都吃奶的，不能吃干粮啊。这个奶和干粮，我们知道奶也是很好的食物啊，是吧？孩子们是需要喝奶的，对不对？但我们到我们现在年纪大了，有时候也需要喝点奶，但是你不能光喝奶啊。如果整天给你奶瓶啊给你喝，那你都饿坏了，对不对？ 所以呢那个奶只能是这个配搭的喝一点。但是这是过渡的时期，但是有的基督徒始终长不大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就是喜欢喝奶，听到嘛就喜欢听故事听比喻听见证，哇一听这些就兴奋啊。那么真正的干粮进来的时候呢，哇他说这个太玄妙，这个太深奥不能懂，他不能接受，你说多可惜啊。我感谢主，我22岁的时候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碰见斯百克弟兄的信息，他那个信息是最现在公认是最深奥的信息。那个时候我根本听不根本看不懂，我看了几篇我就生气啊，怎么还有这个东西呢。诶但是后来主开我眼睛，哇才知道这个是宝贝啊。所以我们后来好多弟兄姊妹们就只读他的书，因为他的书里面有很丰富的干粮啊。你知道一个人长大成人你需要吃干粮，对不对？所以呢在属灵的食物上有两种，一个是奶一个是干粮啊。对不起，我这个要快点讲，不然我光这个题目今天晚上讲不完啊。那么所以呢弟兄姊妹，在事实秉证的时候呢，你不能靠事实的意思就是说你光靠他们是可以给你带来暂时的满足，但是不能永远得满足，所以你需要回到主的跟前啊，弟兄姊妹需要回到主跟前。感谢主，我们就说呢，路德呢有个属灵的感觉没有失去，所以虽然在摩亚地，哎，有些忽然听见了神眷顾他的百姓，拿俄米，sorry， 不是路德，谢谢你提醒我，拿俄米，对不起，拿俄米有属灵的感觉啊。他没有失去，所以他一听说啊，神眷顾他的百姓呢，让他们有开始有丰富的粮食了，所以呢，这个拿俄米立刻怎么样呢？要动身回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都是一种的提醒啊。主给我们一有丰盛的粮食，你快快去吃啊！啊，要快快去吃啊，要去领受，要有爱慕的心啊，对不对？所以拿俄米收拾准备回去。那后面就是那故事，后来呢？他的两个媳妇只有路德跟了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路德愿意跟着，所以当他跟拿俄米回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呢，圣经说什么，他们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啊，神眷顾以色列百姓，他们开始有了丰收啊。所以呢在路德记第一章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需要走出这个饥荒啊，我们呢需要回到丰富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还有不多的日子在地上啊，希望我们天天在基督里都能过着富足的生活啊。你不要管别人啊，整天怪这个怪那个是没用的，要在主里面得着。丰富，要追求什么？灵里面的饱足，这是走恢复道路的人啊，第一个重要的因素，好吧？然后呢，我们看见啊，来到这个第二个点啊，我们要寻求正确的引导。的确，今天呢，我们看见我们说出这个时代荒凉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主的道路已经被破坏得很厉害。啊，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呢，这个不知道这个怎么走主的路，但是还有很多人呢，自己乱走，还喜欢引导别人，整天告诉人这个对那个对啊，很可怕。弟兄姊妹们，我们呢不能随便引导人的啊。那么你看见在路德记第二章的里面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啊，就是他们回到了伯利恒之后呢，那么这个。路德是一个殷勤的女子啊，那个时候他们正在收大麦，那以色列人他们有个习惯，神定规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割麦子的时候不能全割，要留一些给穷人的。所以这个路德看见，他就跟他婆婆讲，那么好不好，我去收一点麦子回来，因为两个人什么工作也没有，对不对啊？所以他就去了。结果去的时候呢，圣经有个字叫恰巧。弟兄姊妹们，这个恰巧就说神的引导啊，那么跑到波阿斯的田里面去了啊， 那后来波阿斯回来了，我们知道波阿斯怎么恩待他，对不对？然后他就带了麦穗回来给他婆婆，婆婆问他，你今天跑了谁的田里，到哪里去采麦穗？他说我到了波阿斯的田里。哦，这个婆婆一听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就对拿俄米说对路德说什么，拿俄米对路德说，我女儿啊，你只要跟他的侍女在一起，只在他的田里面，千万不要跑到别人的田里面去。你看见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是拿俄米给路德的什么一个指引啊。那么这个一直到第三章里面啊，有这样一句话，这个路德说什么？对婆婆说，凡你所吩咐我的，我都要遵守。哇，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一个引导的原则出来了啊。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叫顺服啊。拿俄米代表这个引导的原则，路德代表一个顺服的原则。我们感谢主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当然呢，我们从整章里面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基督徒有两种的引导啊。一个引导呢，我刚刚讲的就是圣灵直接在我们里面的引导。但很多神的儿女有的幼嫩呢，不会听圣灵的声音，也不懂得神的引导，对不对？所以因此呢，神也借着人引导我们啊。但是呢，我们有个重要的一个原条件是什么呢？这些引导别人的人，他自己必须是受圣灵引导的。如果他不受圣灵的引导，他就没有资格去引导别人。我们今天太可怜了，我们弟兄姊妹稍微读几本书，知道点知识，我们就到处引导人，会不会啊？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事啊？弟兄姊妹们，有些弟兄姊妹讲他家里难处，我在马上上去就跟他讲，姊妹应该这样做那样做，弟兄应该那样做那样做，对不对？要小心，要给别人正确的引导。那么在生活上的引导呢，错了那个影响不大，如果在主的道路上错了，哎呀，那个影响可是大的不得了的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正确的引导啊。你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不是把他们赶到埃及人到了旷野，你们自己走啊，要摩西你带吧，不不不，摩西不行，先有什么云柱火柱啊，然后怎么样，有摩西的引导啊。所以你看见圣经的原则很清楚，对不对呢？那么摩西是怎么受引导的呢？摩西是受神的引导，就他能引导神的百姓40年在旷野里面行走。所以这是圣经中重要的一个原则。对，这个路德呢，恰巧就跑到拿俄米的田里。当然圣经的预表，我们知道这个拿俄米是个大财主啊，其实他波阿斯，对不起 ,sorry。这几个名字啊，绕来绕去，说我绕错，对不起啊。这个波阿斯啊，幸好有很多弟兄姊妹坐在我旁边，不然我就讲错了。这个波阿斯呢，是个大财主，所以路德在那个波阿斯预表基督的，在这个预表预有一点预表，他不是主了，是预表主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拿俄米就给他再进一步的一个引导，告诉他你不要去别人的田里面。弟兄姊妹，感谢主啊！我们看见拿俄米一面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另外一面他的婆婆给他最正确的引导。这个路德啊，拿俄米给他最正确的引导啊，把他引到哪里呢？引到了波阿斯的田里。弟兄姊妹们，你听这些话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今天呢，我们只能在基督的田里面得粮食啊！你不要跑到基督的粮食那个田之外啊！那个基督的田之外还有很多田啊！这个波阿斯之外还有很多田，还有很多使女，这些使女呢也有守灵的原则的啊！他们是真正跟着这个波阿斯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不能随便行走啊！今天环境何等的黑暗，道路何等的混乱，我们岂能随便行走呢？不能的。但是今天神已经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这些年常常提醒弟兄姊妹要顺服恩膏的教训，这是约翰在晚间时候给神的儿女们最简单最宝贵的一个教导，顺服恩膏的教训。所以呢，因此呢，到了这个第二章最后那句话，你看见多么的好啊啊！这一句话呢，弟兄姊妹里面真是包括的重要的这个原则。他说路德就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这些人是走主道路的人，就跟他在一起，是在波阿斯的田里面的人啊。我们要找同伴，你要找这种同伴啊。然后呢，最后一句话什么？路德人与婆婆同住。哇、哦，这个太好了，因为这个婆婆真是好的指引呐、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呢，你把它转作属灵的话，我们就很熟悉了，就是你需要住在基督里，你需要受圣灵的引导，永远不要离开圣灵的引导，就是这样啊。天天的生活里面，讲话、行事、侍奉、聚会、追求，都要跟着圣灵走啊。永远跟他 连在一起。所以呢，走恢复的道路第二个重要的点就是需要有正确的引导。撒旦把这个世界弄乱了，把教会弄乱了，但是感谢主，神仍旧引导我们。我们的神是引路的神啊，他不仅借着主耶稣到地上来引导，那么也借着圣灵在地上来引导。今天教会呢，按理讲，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孤儿，我们不是呢没有帮助的，我们是有帮助的，但是很多神的儿女们不懂得，不会运用这个，非常的可惜。好，第三章啊，很重要。那么呢，这里讲到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来成全，这里最后一节那句话非常宝贵啊，他这是一个大的原则。他是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哎，这就是我们的神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是无能的，我们能力很微弱的。神虽然托付给我们，我们做不了的。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能做，但这一章圣经里面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他举了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啊，全本圣经中只有这么一个例子啊。这个拿俄米啊，有一天动了个意念，就对路德说：“我不应当给你找个安居所在嘛，对不对啊？你知道圣灵的工作也是这样做的，总是把我们呢带到基督那里去啊。现在他引导他做什么呢？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说呢，这个大财主啊，是我们最靠近的亲戚啊，所以呢，这个拿俄米想了一个方法，要怎么样呢，能够让这个波阿斯啊，能够娶了这个路德啊，这个是很特别的啊。他就对路德讲，他这个你啊，赶快去沐浴抹膏啊，换上衣服，换上衣服啊，然后到那个田间，他那个场上啊，到他那个大麦的那个场上啊。他说你到那里去之后，晚上啊，趁这个波阿斯睡觉的时候，你就睡他脚前了。那么呢，他说呢，他因为他是我们至亲的亲戚了啊，他说他呢一定会要为你来尽他的责任。哎，你看这个路德很特别啊，听了婆婆这么讲啊，他也没有怀疑什么，对不对？还会婆婆这样做不大好吧？啊，这个怎么能这样做呢？对不对？这个等等弄出来的不是是很不好意思嘛，对不对？那弟兄姊妹，我曾经讲这段话时候，跟他们的一些弟兄姊妹说啊，这是全本圣经中唯独一次的 但是他不是一个榜样，做婆婆的人不能学的啊，千万不能学的这么做的啊，因为这里面是有属灵上的含义。所以呢，这个路德就顺着婆婆的意思就去了，到那里啊，他说那个地方这个波阿斯啊，心情愉快，然后就躺在这个大麦的堆的旁边啊。弟兄姊妹，你看这幅图画说明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就睡在那里，圣经讲就睡就是死的意思，你知道吧？是不是你有一幅图画看见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他得到大的丰收啊，主就躺在那里了。然后呢，这个路德呢沐浴更衣之后呢，就跑到那躺在那脚下啊。这话意思什么呢？这就是新约圣经里面讲的与他同死。这里原来有十字架深奥的意义在里面的啊，所以呢，当他躺在那里的时候，哇，第二天天没亮，这个波阿斯被惊醒了，一看旁边躺了个女子啊，这个路德就说，请你用衣襟遮盖我，是吧？那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这些都有属灵的含义。我想我没办法详细的说明这个东西啊，但是呢，这里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意思啊？神要做他的工，但是神要透过人，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原则。没有人，神就不做工；有了人，神就可以做工。但这个人必须让神做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该明白的事情。那什么人能够让神做工呢？乃是与基督同死的人，就是你不活在你的自己的里面。今天呢，我们知道神找我们来侍奉他真的很为难呢，因为我们这个人的个性脾气啊，思想都很固执的，我们的意见有时候比主还大，对不对啊？主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不做，我们常常吩咐主，这个主啊你做这个你做那个。你看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常常是这样，我常常就听主啊你要做这个，主你要做那个，你给我成全这个，祝福这个，你在吩咐主为你做事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的愚昧呀！所以只有那些怎么样呢，完全降服在主跟你，所以主耶稣必须上十字架，他在成全神的旨意，对不对？主连主他都不活在自己的里面，对神的旨意叫做完满的成就。你看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所有神的仆人，那些跟随主人都是这样。你看摩西，对不对？神必须要把他做到一个地步啊，他那个急啊被治死了，然后神才能做工的。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渴望神做工，你怎么渴望啊？不是主凭空做工，主乃是借着你借着我做工，那么我们能让他做工吗？我们必须怎么样，躺在他的脚下，让他用衣襟来遮盖我们我们披戴基督让基督遮盖我们的羞耻让基督悦纳我们接纳我们。所以呢，一个人越多向自己死，就越多能让神做工。路德的顺服是在神眼中看为那么的宝贵，因为这个顺服太特别了，今天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路德听他的婆婆的话就这样做。所以我过去曾经跟弟兄姊妹讲，你什么时候一进入基督的死，有个现象什么呢？你里面就安息了，没有挣扎了，你知道吧？所以因此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则，如果你里面安息，那么神就做工；你里面不安息，神就不做工，那么那个工就是你自己做的。很简单吧这个原则听得懂吗？听懂了吗？你里面安息，这个工作就神做的；你里面不安息，这个工作就不是神做，是你做的。所以你焦虑不安嘛，对不对？你在那里里面翻腾的不得了，整夜失眠 那么在那里动脑筋想这个想那个，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不是这样做的。所以呢，路德来到这里，他完全把自己摆上了，与基督同死了。下面就什么，就那人若不办成这事，必不罢休。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让主出来做工，让他不止息的做工。我们只要负责什么，背十架跟从主，学习向自己死，连于他的死。你看，本来侍奉主就这么简单的东西，但是呢，我们把它弄得非常的复杂，因为我们这个人复杂，仇敌也不许可我们这样，整天挑动我们，对不对啊？不仅仇敌挑动我们，人事物也挑动我们。我们这个人呢，有时候自己也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很能干，很有才，很有知识。我们又自己很骄傲，又自以为是，所以神用我们不大不容易。所以这个在路德记第三章里面启示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你只要学习与他同时，下面什么都是主做的，并且他不做成这事，他不罢休的啊，他接纳路德啊。所以我想这个原则实在是非常重要了。这个要讲起来是太多太多的东西可以讲了，我只能把简单的这个原则呢告诉主子们。然后呢啊，我们看最后一个点啊，就是怎样能够引进基督作王，这是神终极的心意。让基督在一切事上居首位。这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就讲到，我们在侍奉上、聚会中、教会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把基督彰显出来，引进基督啊。那么在第四章最末了，我们知道他们就是引进大卫作王。弟兄姊妹，感谢主啊，这个大卫呢，大概恐怕是这个波阿斯跟路德的第四代，还是第五代，第四代，应该是第四代子孙啊。所以呢，很可能呢，波阿斯跟这个路德都没有看见过大卫，他们没见过大卫。你看奇妙吧。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引他进来的人啊。也许我们这一生在地上的日子看不见，但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呢，主能回来啊，这是我心中很大的一个愿望。那么主如果来的迟延，我们先走了，我们这一辈子看不到，对不对？即使看不到，但是怎么样，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所以我们上次讲过，神在旧约时代中间，他的旨意是有一条线，就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中最重要的一条线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能把基督引进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需要主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那么这里哈，圣经讲的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波阿斯呢，虽然是这个拿俄米他们的这个至亲啊，但是他知道还有一个比他更亲的，所以他就对这个路德说，我要先问问那个人，如果那个人愿意赎回你们的产业啊，愿意娶你为妻的话呢，我只能让他。所以那这一段故事啊，弟兄姊妹们，都是圣经很巧妙的啊。他们当时也不知道，对不对？那么找了十个长老在城门口啊，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有预表的，预表的意思在里面的。那个人代表什么呢？那个人啊，我简单的只能，因为没时间解释，那个人代表律法。我们晓得 神的工作都是这样的，旧约是律法，新约是基督啊，就律法在先的，就律法先有责任。所以那个人就伯阿斯就问他说呢，你我两个人都有资格呢恢复这个以米勒的这个产业，对不对？你愿不愿意恢复他们的产业啊？诶，那个人说我产业我要恢复，但伯阿斯跟他讲，你要恢复了产业的话呢，你要娶路德为妻。哦，那他说我不行，那他说我不行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面这个属灵的含义上面啊，我只能简单的说啊，律法是对产业有兴趣的，但是律法对罪人没有兴趣。因为这个你知道，这个路德是摩亚人是吧，这个是受咒诅的，所以呢律法没办法救我们的。就伯阿斯说好，那么你不行，那么就我来啊。所以他不仅赎了产业，他也娶了路德为妻。感谢主，这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这个保罗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啊，律法没办法救我们的，是主耶稣成全律法救我们。所以那十个长老门前十个长老代表着十诫，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主救赎我们，我们联合完全是合乎律法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我们在美国，我们都知道那合法不合法这个差别很大，对不对？一定要合法的。就神的工作呢，他都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好了算了算了就这样，不可以的，一定要合乎律法。所以你知道路德记这本书是多么严谨啊，所以我上次讲过很细致，但是每一样事物都符合于神的心意，那个原则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所以感谢主，伯阿斯终于娶了路德。娶了路德之后呢，结果就生了什么，生了俄贝德啊，生了孩子。哇，这个拿俄米高兴得不得了啊。啊，终于他说我脸上的羞耻没有。所以你知道吧，圣灵的这个预表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你不晓得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呢，圣灵多欢喜啊。你知道吧，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每个弟兄姊妹得救都是圣灵的工作啊。这个你得救圣灵最开心了、啊。这个拿俄米的在这里预表这个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就生了俄贝德啊，那么俄贝德呢再往下生，最后呢就生出了大卫啊。所以我们知道当大卫出来的时候，以色列整个民族在迦南地就开始建立以色列国啊。开头那个王有问题，扫罗有问题，就大卫出来之后呢，他把整个以色列国建立起来，所以在大卫的年间，以色列国开始兴旺啊。那个兴旺呢，把神心中的那个国度的思想完全表达出来了啊。所以圣经连先知们都讲，末后的日子，就说我要回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啊。所以那个大卫的那个帐幕，是神的居所，是在旧约圣经中是预表神完全的心意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走恢复的路，最终的结果就是引进基督，让基督在凡事上掌权，让基督完全作王。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这些东西啊。我们在走恢复的路，必须要明白这个恢复的这个原则，是主救赎我们，主与我们联合啊，最后就引进基督，引进基督的王权，引进基督的国度。所以你看这个路德记啊，短短的四章，一个小小的故事，在一些平凡的人身上，神做了奇妙的工作，把神在创世以来那个荣耀的心意整个把它启示出来了。在四世纪这个最堕落黑暗的光景中间，我们从路德记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荣耀的作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路德记 讲到神恢复的工作。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啊，路德记讲到神恢复的四个重要的因素啊，大家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要走出饥荒啊，回到丰富里面，第二个一定要寻求正确的引导，第三个是让神自己完成他自己的工作，第四个引进基督，引进神的国度啊。所以感谢主啊。那么时间也到了啊，这个我只能很简单扼要的把这个路德记啊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轮廓式的介绍。我希望呢这几个点你把它记住了，那么你就把整个路德记呢大概差不多就记住啊。路德记忘记都不要紧，但是四个点不能忘记啊。今天我们正走在这条路上，仰望主的怜悯啊，让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们呢大家能够坚守这条道路，那么一直等到主回来啊。好，我们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的话语实在是何等的清楚，主啊，真是像明亮的光，也像清楚的图画，指引我们今天当走的路。主啊，在那么荒凉的年间，你借着路德记把你自己的心意清清楚楚的摆在我们的跟前。主，我们今天处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地上的光景非常的黑暗混乱，仇敌的权势也是非常的猖狂，我们正好像在四世纪的时代，但愿主保守我们能够活在路德记的光景中。主啊，愿我们弟兄姊妹个个都在这里追随这些原则，活在你的面前，是吧？不仅我们在你里面过着富足的生活，也让你自己的心得到满足，让你自己的旨意得到成就。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